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十年了哈，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还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您如果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跳过啊，用这个功能。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啊，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podcast 拼写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啊，里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我们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35块钱的人民币吧，大概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我们2025年5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计划于5月27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啊，请诸位的会员朋友呢注意查收。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56期。那么还是接上一期节目啊，我们继续啊，2025年国际字体大会 A-Type-I 哥本哈根年会的采访系列。那么在上期节目里面我采访了 Just Font 啊，来自台北的这个字体厂商，他们的三位成员在哥本哈根上面的一些演讲，以及他们的参加 A-Type-I 大会的一些感想。那么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为大家请到呢是雷丁大学的三人组。可能大家也知道，在欧洲的学校里面呢有两个大学是在字体设计方面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呢就是英国的雷丁大学，一个呢是海洋的皇家艺术学院。每年的 A-Type-I 大会呢也会有很多雷丁的毕业生来参加。那今天呢我在这期节目里分别采访了何诗阳、程训昌和杨林。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要采访会讲华语的嘉宾嘛。程训昌呢他是毕业于雷丁，而且他现在也是 A-Type-I 的理事会的成员，因此呢在他的访谈里面呢我们还谈到了很多在 A-Type-I 这个大会组织方面的一些内容。而何诗阳他现在呢雷丁毕业之后呢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北京，那他可以从这个中国字体厂商的角度跟大家聊天。那最后一位杨宁，他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呢现在此时此刻还在雷丁就读，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三位朋友的采访呢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听雷丁学到的什么东西，以及他们各自在 A-Type-I 国际字体大会上面参会的感受。好的，下面我就把这个采访的录音切进来。那好，下面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程训昌，我是字体设计师，然后现在的就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做中文字体的一些正文字体的开发，以及一些汉字字体设计相关的历史研究。
哇，你应该还跟大家说一下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 A-Type-I 的国家代表。
对，我现在也是 A-Type-I 的理事以及兼任着国家代表。
对，理事会的理事啊，我不是理事，程训昌是理事。然后今天呢既然来了嘛，我们赶快先导入正题，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在 A-Type-I 上面的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嗯， 我今年的演讲内容是汉字字体设计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点，以及汉字字库生产的一个工艺流程，就是也是我们通过就最开始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参加思源项目，以及后期我自己根据我在那个博士研究当中的一些业余的时间，然后总结出了一套比较适合正文字体开发一个相对于完善的根据那种智能部件而组合而成的一种工艺流程吧。然后但是这次演讲并不是我的这种学术方面的研究，而是在学术就是研究的同时进行的一些商业项偏商业一些项目的这种总结，更加的实践一些。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该具体谈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和大家介绍汉字部件的问题嘛。
对。
但是呢觉得在国际会议上就是讲这个汉字设计还是比较难的嘛，因为一些国外的听众他对这个部件还是不是非常熟悉嘛。
对。是。
对汉字也不是很熟悉嘛。
是。因为我在做博士研究的时候需要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让他们了解一下汉字的书写系统是一个什么性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以及涉及到设计生产，尤其是生产汉字字库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的很多的这种困难，因为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这次的 SIPAD 涉及到中文的内容呢还是非常多的，基本上每一位讲汉字的嘉宾都有一页 PPT 放满了满满的汉字。但是我的演讲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就是想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用更快的方式去把这个汉字字库生产出来，并且是非常高的质量。然后我在讲述的时候是根据汉字的构型原理而出发的，就从汉字是由笔画然后组合成了部件，部件的话并不是我这里部件并不是部首，而是偏旁部首，就所有这种最大的这种部件，就只分割一次汉字产生的部件，而跟我们就是构型学当中汉字构型学当中的还不太一样，然后最后部件再组合成汉字。当然这种工作原理其实在一些大的字库厂商其实都有了，然而我们可能一些小字库厂商以及个人设计师比较缺乏这种数据啊以及一些经验总结的性的内容。对，然后我是尝试把这个东西总结出来，并且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一下汉字的生产是大概一个相对于如何能够更快速的去生产一个汉字字库这个目的。
在说到生产的话，我其实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说更清楚一点，就很后面，就是后面所谓的拼字的那些个过程嘛。
对。
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这个部件有很多种定义，对吧？
对。
和那个偏旁部首还不一样，因为部件不一定是部首，然后它可能会，就所谓有大部件、小部件嘛，然后有零碎，会可能会拼的碎一些，然后呢，会就比较整一点。你的意思是让，希望就是让那个部件分的更整一点，对吧？
对，我们这个其实是也是来源于华工公司之前说的那种最大的部件法。其实我这次我也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们在那个做思源项目的时候用的是 TWB2 这个软件 TWB2 嘛。
那个是 Adobe 给你们的吧？
对， Adobe Japan， 对，他们开发的一款工具。
对，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是 Adobe 内部的编辑工具。对
对，然后 Glyphs 里面有个叫 Smart Component 这个工具，
智能部件。
对，然后我问了 Georg， 他说就是来源于 TWB2， 就是他的 Smart Components 所有的功能，他的原理，以及他最开始做这个内容的原因，是因为 TWB2 这个软件他受到他的启发，并且他们跟 TWB Adobe Japan 那边的人其实关系还是一直有一些沟通的，所以可以其实实质上来说 Glyphs 里面的 Smart Component 其实就是来源于 TWB2 这款软件，它是做了一个移植，或者说做了一个这种就是功能的合并吧，这样子。
就是基本的构想是一样的吧，因为大家都要拼字嘛。
对，对，是的。但是在拉丁里面，这种可能弱化一下，就是但是中文里面比较重要。而且它那个 Smart Component 来说的话，其实是也是苹果在去年的时候所要新开发这种一个新的格式，它里面把那个。把所有的这种智能部件，汉字里面自称智能部件或者一个字库当中的智能部件，它完全完全全放到一个就是隔出来一个小的 mapping， 然后这样子每一个字都可以从这个小的这个字集里面去调用这些部件，然后以及设定好参数，这种来说可以大大的缩减就是文件的这种就是尺寸，这也是一个未来趋势发展的方向。而且汉字来说一般我们用智能部件去拼出来的字其实更多的大概也就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文件大小吧。
这个是实用方面的问题。然后，你这次主要是和大家讲那个最大部件法。
是，就是也是最开始就是也是从华文学习到的一些，并且是，把这个逻辑，其实国内可能大多数的中文字体设计师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只是说这次想是讲给分享给外国的嘉宾，然后以及让他们更了解一下汉字。就是我们再去跟一些外国公司达成合作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就是最至少有个基本概念，汉字的字库生产在做哪些事情。它并不是说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做，花出去大量的时间，而是有条理性质、有系统的去生产一个字库，并且达到一个很高质量的这种方式。
那你这次的演讲也准备很长时间了，我看你到最后还一边讲还在一边改那个演讲稿。
PPT 准备了其实没有几天。我是没想到，就是因为是李氏也是做了一些主持人，跟您一样做了一些主持人以及志愿者的一些事情嘛。所以说就是最后几天就天天被叫到开会这种。就是其实前两三天就能全部完成。我都准备交，但是最后因为我们啊这边又有一些视频录制的方面的问题，然后包括主持人这种开会啊，还有就是国家代表的会议啊，这些。就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说最后就也正正好吧，也没有准备那么充分。但是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汇报，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对，
我自己那个演讲那个 slide 也是等到开会都大会演讲第二天我才提交的，因为反正我是最后一个嘛，我不着急，所以我就特别晚才交，后来一直拖着改。那么，实际演讲的感受怎么样？就有什么反馈吗？
现场演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多反馈。我现在就可能比较害怕的是他没有 get 到我讲的内容，其实是偏向于纯正文生产，跟那种 display 或者小字符集的生产的那种 display 风格的字库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但是对于中文字体来说的话是很有参考价值。
而且真正就是没有做过这种大字符集的这种生产的话，他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对，是的。
所以他也很难提问题，说实话。
确实。而且有一个就是外国人问我的问题是，他说是不是就像给一个骨架上面加了笔刷一样这种，但其实跟这个不太一样了。
跟那个差很多嘛。
对。他讲的可能是用笔刷的这种方式，就比如说有骨架，然后不同的笔刷做出来不同的字，但这个来说跟正文本身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可能是手写体啊，或者书法字库可能会涉及一点。因为正文其实我们在做，如果是骨架造字的时候，其实最大问题也是白空间的处理，所以你在一些后期再去调整白空间，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这种样子。
是的。我觉得因为你也做主持嘛，所以估计也听了很多其他的演讲。这次 ATypeEye 的话因为有两个会场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演讲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我并没有看太多，因为一方面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做主持嘛，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是我比较感兴趣还是就是实践这一块，特别是字库的这种分析以及一些评估，那几个我都没有去成。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对面做那个主持人之类的，还有我们中午开会有时候会耽搁一些，但是有一些来说，因为我主持可能给我安排的都是偏向于中文相关的一些内容，我这次还是挺吃惊的，就是像就是您也讲了就是关于拼音相关的一些内容，我爱拼音，然后包括是 Rex 也是第一次在就是 ITypeEye 上面去讲了 The Type 的这个历史以及就是做的哪些内容，这个是跟我原来的一些我可能之前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因为像 TIB 原来的 TIB 那个网站我经常去看，然后有一些很非常有价值的论文，包括这些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的一些资料之类的，然后这些都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这次是完完全全看到了一个相对于完整的一个 The Type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还有就是您做的拼音相关，还有台湾的一些就 Jazz Fund 的一些人，他们对于汉字相关，就我感觉就是汉字相关的一些研究，就近几年尤其是往后可能一直会不断的进行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会参与到 ITypeEye 当中去分享一些这些内容，之前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太去在意这些内容的。
所以其实 ITypeEye 至少他有这做一些姿态嘛，对吧，他希望呢就有更多的世界各地的来讲者来参与到 ITypeEye 中边来。而且你这次你不负责审稿啊？
哦，我负责审稿
啊，对，
也负责审。
那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啊，当然这次我先要吐槽一点，就是审稿审了非常长的时间，最后通知特别晚。
确实。
但是好像这次华语的讲者比较多嘛，你们是在审稿中是有意有这种倾向吗？
嗯，没有吧，只是我对于华语的就是演讲我比较支持。我强推。
多谢支持。
啊，必须必须的。因为审稿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是给打分的，就是关于汉字相关的研究，就是比较精彩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我一方面是打的分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这是未来趋势。本应该关于汉字相关的就应该高一些。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稿件不太好的，我会主动联系重新写一下。因为我们后来是做了一个那个腾讯的一个表格的申请嘛，然后就趁这个机会，我是觉得就如果一开始在写一些内容的时候并不是按照 iTapad 自己的思路，它可能偏向于研究一些吧，就带有一些研究点的性质，更系统一些。因为它本身有好多演讲嘉宾，它的内容是非常好的，但只是它表述的时候并不是把最重要的部分放在前面，所以说就可能让他去重新再写一下，再提交一下，这样子会看起来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正常 A-Type-Y 大会的那个提交是一个 Google 表单啊，那个 Google Form。
对。
但是呢，就你还特地为国内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边的朋友们另外做了一个通道，是吧？就在用了一个腾讯的一个 form， 然后再转了一次，是吧？就方便中国国内的演讲者呢，就可以提交他们的方案啊。
对，
嗯，也辛苦了，这个是非常好，这个是有中国特是需要在中国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也需要中间有个人来中间在这边操作啊，也不非常不容易。
我希望的也是以后能够就是基本上同步 iPad 的一些内容到国内来，因为确实我们就是可能对于外面的一些好多好多演讲者他在教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已经过了 deadline 了，就后期也有一些人就对这方面感兴趣啊，也有一些人已经把他的 PDF 发给我去看一下大概哪些内容，但是已经错过这个时间是真没办法了，所以说也是希望能够就是也确实 The Type 也给了 iTapad 很多的这种宣传的这种方式，但是更多的也是有更多的这种内容的更新在国内的平台上，我觉得几乎也是我们主要一个方向吧。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的啊，也请在我们的播客，在我们 The Type 的主站的平台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国际大会上面的各种内容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那好啊，那整体来讲的话，你是第一次去哥本哈根吗？
对，是第一次去哥本哈根。
对哥本哈根的印象，然后字体风景的印象，以及对我们这次 A-Type-Y 的这个组织啊这方面的各种印象，可以聊一聊。
我觉得还是相对于不错的，但吐槽的可能更多一点。
吐
就是
不吐不快，
太贵了，真的，我没想到，真的完完全全超出了我的个人预算。
北欧嘛，
我们虽然是旅社啊之类，但是所有的内容都是自己承担嘛。不小心打个车，不知道这个价格比英国的还要贵一倍，我感觉。
你还打了车了？我都不敢打车，我一直都是坐公共交通。
对，我原来是第一天到的，我还有个同学一起，我可以 share 嘛。但没想到就是这个车，它真的不是一般的贵，太贵了，就离奇的贵。打了大概20多分钟，700多人民币吧，最少。在英国可能300-400人民币，但是在哥本哈根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贵。
但是我觉得就是会场，这个会场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这次会场是在那个哥本哈根他们的皇家艺术学院等，他们其实那个建筑设计系嘛，对吧，设计学院嘛，所以呢感那个风格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他这次因为分两个会场，然后两个会场的中间又隔不能直接走，还得绕一下，然后这个安排其实说实话是有一点影响的。
对，确实是的，其实可以从中间过，但他们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了，对。
因为中间在做别的一些内容，好像是一些别的展览。所以说他们故意把中间给封起来了，就因为怕影响他们施工啊。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后面还在施工呢，有些也有一点影响的。但是本地团队来说，本身 Sophie 他并不是理事成员，我们也想以后给当地的团队一些这种职称啊、职位啊，就是对在 iTapad 体系那样内容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advice board 之类的advisors， 或者
是顾问
之类的这种建议的这种理事成员，对，顾问理事。 对，这种
没有你这样的给他一些权限的话，他更容易在当地去调动一些资源过来。
对，确实，而且他可能不像就是，然后明年过两场，然后第一场在斯坦福像那个 Tom's Mullany 莫勒宁
是吧？他的中文名字叫。好难念，
莫雷宁，
我的讷勒不分，
莫雷宁
，
是他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提前研究在跟他沟通了嘛？他沟通的时候就你需要什么资源，砰砰砰几条几个这个商家，你在做哪些内容可以跟这些人合作，在做哪些内容可以跟这些人合作，他所有东西全部是形成体系的。那可能在丹麦的话 ，Sophie 他本身并不是了解本地资源。他没有做过这种国际活动，但是那个莫磊宁他就比较擅长于做这些内容，明年可能这些方面会弥补的更多一点。因为那斯坦福大学的话，其实他们做一些合作啊，包括一些场地，包括是交通沟通跟其他合作方沟通来说，都是已经经过很多很多轮了之类的。
因为莫雷宁就是斯坦福那边，他一年有很多这样的那个学术会嘛。
嗯，
然后莫雷宁教授他那边的话，其实也有跟字体相关的那个会议嘛。
对，是
他每年也都有开，所以呢，就是哎呀，就是也轻车熟路了，就是一个套路嘛。嗯，那无非就是说有什么区别，然后要多少人，对吧？这个规模可能或多或少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作为东道主来讲的话，是可能是比较顺手的。
对，
然后 Sophie 这边的话，其实哥本哈根他这边还是蛮努力的，这争取的一些东西嘛，像还带我们去到了那个市政厅里面去做了一个欢迎招待会嘛。
对，是，
对，那个很高级，
很高级，确实。
所以那个也是他们本地团队争取的吧？然后到了北欧，我们觉得哦，原来他们也是要开会，要领导讲话的。对，有市领导先来讲话，然后校领导讲话，然后系领导讲话，然后才能开始吃东西，把我给饿的。
哎，吃的也就一点点嘛。感觉没什么。
嗯，他那个本来就是市的一个福利啊，就是等于并不是说我们组织方有出多少钱的问题
啊
那个。
这样子。
虽然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ATAPI 是一个国际组织，但是我们是一个注册在美国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嘛，对吧？所以呢大家都是志愿者的形式，然后大家都是像我们也都是自己买机票然后自己去的。然后像今年还好，就是演讲者是有门票的嘛。
对。
像往年有的时候就是甚至连门票都要自己买，而且门票还很贵。
对，是的，明年应该会好一点。
但是就是要大会主要是靠这些要有营收嘛，当然了我们还是尽力的去争取就各种赞助商嘛。
对，
大会呢也会尽量的邀请比如说有一些经济困难的演讲者，然后协助他们能参加，会给他们各种减免，在制度上也都是有的，
是
给大家各不同的机会嘛。要不然的话说实话，特别是这几届来讲嘛，一直都有人在批评嘛，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么贵的地方开会啊，像之前在巴黎就有吧，对吧？就打倒一切，打倒欧洲中心，打倒英语中心，这拉丁中心，对吧？所以啊，就是我觉得，在理事会，我虽然不是理事会成员啊，就是理事会里面呢，就是大家这种平衡工作呀是非常难的，而更何况就大家平时都还有个自己的工作嘛，也就是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 ATAPI 的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对。是我们这个组织架构来说，本身来说会有一些强制性的条件对于理事成员，所以说就是以至于我们对于一些之前的理事的他所做的贡献以及延续这些就是方法性的内容，其实因为理事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就一般是三年嘛，三年之后就自动就退了，而且如果是连任两个周期来说的话，是必须得退，就是强制性的，以至于很多人他很热爱这个组织，很想一直待着，但是他不行。他就必须离开，他离开之后，他就跟之前的这个一直持续性的工作来说，他就断了一次了，断了一两次之后，他可能就不会继续下去了。
有一些那是属于就是工作交接的问题，我觉得也需要是注意一下，就是像以前我们有很多 ATAPI 那些什么档案啊，好多都没有留下来嘛，就蛮可惜的嘛。
其实有，只是说只有特定的几个人有这个权限去看这些内容。但是这个权限它不属于理事会成员的所有人，就我们现在在改革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如果就比如说我们 ATAPI 的档案 如果你是理事成员，就应该能够去看到所有的档案的内容。就是这个东西过段时间可能就会开放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给我们理事会成员，以及大部分有一很大一部分有价值的内容可以开放给所有的会员，这是。并且还有就是会员的制度也应该会改革，因为我们是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关于这个理事成员，还有区块是 director 那一块，就是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像 Martha 和 Tammy 那些内容
执行方，
他们负责的内容。所以说执行方来说，他们是一直在去不断持续的做了多少十几二十年，所以他们可能更了解一些，而理事会的成员每一次上来可能这种承接方面可能会弱一些。
其实承接方的那边就是波兰那边的团队嘛。
对，是
马尔达和纳达利亚他们啊，还有和他们带很多这个技术团队，都是那边的人员过来嘛，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不过几年办下来都是也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对吧？
对，是，但是每个地方因为在的国家不一样，就得重新磨合，所以我们基本上一半是自己的执行团队，但另外其实一大半都是本地团队，就是都依靠本地团队这种合作模式。
这是肯定要合作的嘛。所以像这次哥本哈根的话，我觉得就整体来讲，虽然是挺好的啦，但是呢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那个场地啊，像比如说今年那个茶歇，对吧，咖啡啊是很好的，但是那个茶歇的地方太远了，一开始大家都找不着，对吧？
对，是的。
因为大家好久没有见面了嘛，然后就在喝茶，喝咖啡喝了，就话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大家都不回来听讲座了。
确实会有这个问题。而且那个地图上面，那个地图就很多人不知道。
对。
那个地图在那个名字的那个卡片的中间夹着。
对啊，我们主持人在这里说了好多遍，可是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那个地图上的那个咖啡，那个就一个小的标志，就谁知道这个是我们喝咖啡茶歇的地方，可能有些设计问题，确实是。
当然了，他。尤其是像那种国际会议，大家都人生地不熟的，对吧？你最好是能凑在一起，要容易懂啊。
对，
他又搞分的那么的分散，的确是加大了难度啊，这倒是真的。
确实，是的。
好啊，我想问你一个个人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是主要开始做字，开始自己做字了是吧？因为你原来是自我介绍是那个字研究者嘛，现在的第一称号是字体被改成字体设计师了是吧？
其实也没有，我还是做研究方面比较多一点，字体设计就吃饭嘛，主要是吃饭。确实，就是像做研究来说，没有任何。能够养活自己的途径基本上，然后就还是得做一些实践项目，就是做一些接一些，就说白了就接些活，做点咨询顾问这种，那可能会生活状态会好一点吧。就如果是还是单纯的像求学阶段来说的话，就是可能会太艰苦一些。然后研究一方面的话，其实一直在进行，然后在业余的时间，包括有项目来说的话，会做一些就是挣点钱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就是能看到实践一些的内容，大家也都在做着，像国内一些厂商也都在接国外的一些内容，而且国外的厂商想自己做，但我觉得他们做不好。
因为中国的厂商总是觉得可以把汉字作为技术壁垒，说这个事情我只能我们做，你们外国人总做不好。那是有些外国设计师呢，他也会也不甘示弱，对吧？他觉得诶好像凭什么而且现在技术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辅助，你像什么包括人工智能啊，各种各样的技术都可以辅助了。从CJK 可以慢慢的一起慢慢的突破。对于做技术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挑战汉字来讲的话，对于他们技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发的一个过程嘛，对吧？
对，
如果是好的技术啊，那你看我能连汉字都能做，说明我这个技术很厉害嘛，
啊，
对吧？
那确实是，
像以前安德威尔他们那些人，对吧？
是，
这是两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挺好的呀，就是一方面你得做学术、做研究、做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做产品、要做实践，就是理论结合实际嘛，对吧？这个也不浪费时间，说实话，你就多做一些产品的话，到时候呢，就是对吧？有些东西可以在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理论，然后再到实践中去套用你做的一些研究成果，其实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并不是说这个一定一边只能做两边不相关嘛，对吧？说不定多做一些这个实践的东西的话，对你这个理论研究的话更有可以打开更多的思路，这也说不定的嘛。
嗯，对，能发现一些这种交融。只是说可能实践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催货催得紧啊，这些就是必须得固定好。研究来说可能如果没有太多的这种毕业限制之类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很开心的。因为你可以比如说对哪方面好奇，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就是多探索一些。像我最近做的一个小的研究是那个 CBCP， 就是在雷丁大学旗下的一个书籍出版与文化传播中心的一个小的funding。他们支持我两个月的这种研究，但其实来说我现在一直没完成，是因为他们也不催我，就其实就是一个 blog， 很简单啊，我完全可以现在就写出来，但我一直在等我们系的那个，实际上我们系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因为之前在安排，就刚进口了两套戴尔13.5点的香港活字，然后有一个同学 Roy，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然后他也做这方面研究，他就发现了两个新的，我的天哪，我当时都吃惊了，因为当时那个东西他放在了储藏室最里面，他说拿不出来看不了，他现在拿出来了就能看到这些内容，就可以重新再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就是而且我们俩一起去了那个纽约大学出版社，然后他们不是借了两个那个给到那个香港那个展览吗，然后我们看了剩下的那个20多盘，然后能够拍了一些照片，而且你可以摸。
他那边是字模还是签字？
字模。
铜模。
他香港那个展览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那个荷兰的那个收藏家。荷兰最开始买的是签字，然后用那种电镀法重新变成了字模。
再签字又倒模。
把字模。对，再倒模，然后再去扩大了它的字身框，扩大到了16点，原来是 13.5 点，扩大到了16点，这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从英国的那个牛津大学出版社租了两个字盘，一个是24点的那个戴尔的大字，24点的那个字模，以及13.5点的香港那个活字的那个字模，就两套它都有。各借了一盘，还剩下各剩了十几盘，所以一共20多盘。牛津大学出版社，你可以直接拿手里摸，可以拿里手里掂量掂量，可以测量啊之类的，就比较好玩。然后那边的话，香港的展览，他就拿那个玻璃把它给罩起来了，所以就看。
那肯定。
对，所以可能也是怕丢，确实是这个东西历史研究历史价值比较高，但是这两套那个字模，它基本上是没用过的，应该，因为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也买了很多签字。就是我怀疑我们系的签字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买的签字，从香港买的签字。
这个你要研究啊，这个
对是
对对吧？
就挺有意思的这些。
先提假设，然后再去论证嘛，对吧？所有的论文都要这么写嘛，对吧？
是。
而且你们现在就是能看到实物是最好的嘛，像我在这里我就看不到实物啊，我心还痒痒的了。对啊，
欢迎来雷丁。
对，哎呦，
我带你去看。
哎呦，大老远的。不过话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港那个展啊？
啊、哦，香港那个展，厉老师他也去了，我还买了那个小册子，那个也是不错的。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历史研究价值。
那个展到什么时候？
7月份吧，7月几号我记得，很长时间。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还可以过去看，是吧？
是。就是那部分的展览像我自己做研究其实就做到了，就是戴尔完成这套字，在香港完成了以后，然后这套字我的重点就放在了去上海去宁波就那段时间了，在上海发生啥我就不管了，包括他在海外他又推广到别的地方就跟我的研究没关系了，因为我主要还是在就是上海那一块，就是衔接的是上海美华书馆的那段历史了。因为毕竟那一块的话可能在香港本土啊它比较小的一部分嘛。然后并且它这个展览比较有意思的点在于，就是它做的就是正好我没有去做的那块内容，就在香港本地的这套活字，这套戴尔的这套香港活字，这两套香港活字它的一个发展路径以及它传播到海外。比如说我之前不知道它到加州去了，就是他们也在加州有一些东西，到英国也有。然后到荷兰也有，也到了各个地方的国家，他在一些印刷出来的书籍上面去把这个内容，就找了一些实际的印刷出来的内容，印刷出来的书籍去做了佐证。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以及他最后放了一张地图，他那个地图挺好玩的，他都标注了一些。 它展览的内容也就空间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是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吧，我们的聊着聊着跑到聊到那个香港去了。
是
行是，那好，那非常感谢啊，楚楚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感谢邀请。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还是按照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啊，大家好，我是方正字库外文组的设计师何世阳。
好啊，欢迎何世阳，我们又来了啊，我们都不知道是第几次参加我们自弹自唱的录制了，是吧？
啊，是呀，都不知道来了多少次了，
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次呢，因为方正字库其实是我们 A-Type-I 的赞助商，对吧？我们在 A-Type-I 的话，其实还有还有一个摊位，是吧？
啊，对，方正也连续赞助 A-Type-I 好多年了，所以一直有一个摊儿，然后去放一些样张啊，就是给就是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一个就是做放一些小礼品或者周边，大家可以来拿，也算是一个宣传的一些作用。
嗯，你们这次来了几个人呢？
这次是原本是计划是我汪老师还有黄总都去的，但是汪老师由于有一些原因导致他那个签证就是没有办下来，然后就没有去成，所以这次就只有我和黄总两个人去。
哦，汪文老师，我看他去参加那个什么安阳的那个汉字大会的是吧？
哦，是的，是的，这个行程是很早之前就定下来的
啊，是吧？啊，那也挺忙的呀，就是
对那个活动哈，汪老师已经去了好几次了，而且也算是国内比较重要的一次就是字体相关的活动吧。
那好啊，其实本来的话是这次 A-Type-I 的话，你和汪老师各有一场演讲，对吧？然后后来汪老师就换成了黄总来讲，是吧？你给他做翻译。
对的。
那就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你们两场演讲讲了什么内容。
OK， 那我先介绍黄总的那次演讲吧。黄总那次演讲的题目是2025年汉字字库技术趋势研究。其实这个研究它的这个技术趋势研究，其实我感觉个人来讲它比就是所谓的设计趋势研究要就是这个研究可能更明确一些，因为这个毕竟是基于我们在2024年以及2025年A-Type-I 大会之前，我们在自己的项目中，不论是定制还是现有产品中所真正使用到的技术，以及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且我基于我们所解决的问题而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就主要是关于比如说书法字库的智能生成，以及对于一些智能设备的适配，还有包括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热的可变字体技术，还有针对小型设备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的小存储量设备的压缩，就是那些字库的显示，比如说我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了嵌入式的压缩字库，以及就像 Eric 经常强调的关于排版 typography 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基于安卓平台开发的一个智能排版引擎，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汉字字库中逐渐的在引入 OpenType 特性的方式，来让我们的汉字字库的排版更加的多样，大概就这六点。
哎，你们这个报告是在是用中文发布的吧？
目前这个报告并没有在国内就是以像那个字体设计趋势报告的方式发布，然后黄总是用中文去讲，然后在现场我去用英语去翻译。
哦，这个字体的技术的一个趋势，对，所以和你们原来的那个字体就正常的那个年度的趋势报告是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份报告是吧？
其实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就是有一部分在那个字体趋势报告里面其实有，但是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会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具体趋势报告是更加面向大众的嘛，但是在 A-Type-I 这个场景下，我们面对的是同行，所以我们会有更深入的一些介绍，以及很 nerdy 的一些东西加在里面。
很 nerdy， 比如说，
对，就是我觉得很 nerdy 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场可能没有观众提问，就是关于智能设备的字体的优化。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定制项目叫 Pico， 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在 VR 场景下，我们看字的时候并不是垂直于这个纸面去看的，就是屏幕面去看的，我们可能会斜向的方式去看这个屏幕，就是在 VR 场景下，很多时候你的字并不是直接面对你的，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字看起来可能它的变化非常小，但是如果是大面积的文字都出现了这样的渲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形的话，就会很出现对视觉上会有很大的，因为在产生很大的不适感。所以我们也在这里面对字库还有渲染技术进行了调整， 那么让这个字看起来都是正常。但可能现场有可能在现场中就是对于汉字比较熟悉的观众比较少，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就现场没有很多观众去深入的去问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压缩字库的一些情况，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字库缩小到字库的体积缩小到10%。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并不是很有兴趣，比如说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场的同行来讲兴趣会比较大。还有就是一些就像你平时说的那个排版，包括中文字体排印这样的一些，包括标点符号的设定啊，这种缩进啊，这种事情，其实如果不是专业的从业者的话，可能真的不会有很大兴趣讨论哦，这个空格该缩掉多少啊，该1/8还是2/3还是1/3之类的。就是因为我面对的是 Type 的同行嘛，所以我们讲的会就是更偏向于更细节的排版或者是排版技术以及字体技术。
那现场有没有什么反馈啊？
现场的话和 C 问了一些问题，就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关于中文排版的相关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关于空格的设定，还有标点符号的间距的问题。然后他提的问题是跟标点悬挂相关的，然后我也基于我所了解的对他就进行了回答。然后文鼎字库的，
哎，等一下，你说的 Jose 是那个 Type Together 的 Jose
是吗？对 ，Jose Scaliani。
OK，好的。
然后
因为你 Jose 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哦，对，现场好多 Jose，
我只是确认一下。对对对，
然后文鼎字库的李信宇女士，然后也在会后表达了惊讶，就是她很惊讶黄总，她从来没有见到过黄总在这样的场合下去发表这种 presentation， 所以她也很惊讶黄总的台风还不错。
是的，想起来真的是黄总平时在国内活动的时候也现在也不经常登场，我觉得原来是蛮多的。
也会就是对，他上一次我记得他在这样的 presentation 的场景还是在介绍我们的那个少林功夫体的时候。
嗯嗯嗯，国内的场合还是蛮多的。
对
对，
在国际场合下的话，基本上我印象中他是应该是第一次吧，所以很多就是中文的同行也有点震惊，就是他们都认识黄总，但从来没有见过黄总这样公开的场合下去发表一个 presentation 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黄总的演讲吗？那你自己的那个演讲呢？
我的那个演讲主要是讲的是可能更偏向于市场方面的。因为我平时在外文组的就是这个框架里工作，然后我所接触的客户基本上都是需要去使用拉丁或者是其他的非拉丁的外文的客户。那么其实我在工作中也见到了在市场方面的一些新的需求量的增加吧，但是我所描述的事情更多的是在方正的客户群里，我的 presentation 更多的像是一个对于方正的客户群或者方正的用户的一个用户行为的一个调研，就是我在比如说这里面会描述比如说方正的这方面的关于西文或者是关于外文字体的字体需求都来自于什么？比如说我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叫进口替代，那么也是基于我们的客户最主要的用户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这之后也分析了一些这种需求所产生的原因，包括定制需求产生的原因。那么他们内在的驱动力其实是由于企业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在这之后呢，也介绍了中国的客户的在拉丁文方面的一些特殊的偏好。那么这些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我所选择的一些思路，比如说来自于对于拉丁字母的基本几何形的理解，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于熟悉的模型的字体模型的依赖，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的这个事情。这种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字体选择，尤其是对于一种陌生文字的字体选择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这些因素总加合起来，其实构成了中国市场的我们的客户对于拉丁文字体选择的一种 regional preferences， 就是地域性的偏好设置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国际上同行也挺有兴趣的，就是我记得就是在会后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师叫 John Hudson， 后来我们在晚宴的时候也一块聊了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用户对于字宽的一种执念吧，就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客户会更喜欢于就是在切换字体之后字宽不发生任何变化，包括排版的长度。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汉字字库在切换字体之后它是不会在比如说文本长度或者版面或者排版的长度上产生变化的，因为汉字都是等宽的嘛。那么在同样在拉丁的时候，如果是 一些不太熟悉拉丁文，或者说就是只仅仅是在文本上希望换字体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话，或者用户的话，那他可能当然都会希望说这个字库的字宽不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 John Hudson 因为他的厂商 Tiro 会经常去对接一些像比如说 Adobe、Google 或者微软这样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在就这适配系统或者适配文本的时候，做在 Office 里面去用的时候，必然也会面对这样的需求，所以和他交流了一些就是方面的一些心得，然后也有一些吐槽的一些地方吧，反正聊得挺多的。但是后来这个点发现 Adobe 他似乎也关注到了这个需求，就是 Adobe 的那篇演讲，就是讲他们去如何利用图像识别技术来帮助用户去换字体，那么其中也提到了他们会对比字体和字体之间的元数据，然后来找到字宽最为接近并且造型最为接近的字体。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并不是在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说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中国特有的，而是这种需求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就是相比欧洲来讲会是一个更突出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就将这些需求进行了一些整理，然后跟国际的同行去分享了一下。
我觉得就是你指出这一个就关于换字体但是那个宽度不变的这样的这个点呢，是能指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汉字嘛，本来就原来大家印象中都是方块字嘛，所以呢其实这往往一直都是就中国人学这个西文排版的一个弱项嘛，对吧？因为大家的首先对拉丁的这个所谓的比例宽度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习惯了这个方块字的话，他们对宽度没有概念，根本就没有想到说啊，原来这个就换了字体以后它的宽度会发生变化。所以在实物上会发生很多很讨厌的事情嘛，尤其是他们做 UI 的，对吧？这个字符串长度都变掉了，这东西会被切掉啊，这个是不能容忍的错误嘛。对，这是首先他们对就是中国的设计师呢对这个西文的这个比例宽度呢它本身呢是不太适应的，这一点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西文的字体排印他们在换字体的时候这个具体的要求，这个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嘛，对吧？如果真正要做那个长文排版的话必须要面对这个要求。所以西方的设计师呢，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字体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在做定制的时候会开出很细的那个条件嘛，比如说宽度必须一样嘛，对吧？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不说嘛，微软找 Monotype 要做 Arial 的时候，他们就是指定说嘛，必须 Arial 的那个宽度要和 Helvetica 一样嘛。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因为要不然的话用户换字体的时候那个宽度不一样的版面就会崩掉嘛。
对，但是这个事情对于字体设计师而言就是一个，
对呀、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如果抛开道德上来讲的话，对于设计本身来讲也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事情。
对，就被束缚掉了嘛。
对，就是很多的设计决策其实是受到宽度的影响的。那么一个既然它的每个字的 matrix 就是它的横向的 matrix 决定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个字的一些决策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就度量那意识也相关的嘛，各个地方的这个字的尺寸啊什么的。对，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就是其实像 Arial 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挺成功的，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束缚之下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除了名声不是特别好之外，我觉得本身设计上还是挺聪明的。但是像后来可能就是像 Helvetica Noia 这个字出现之后， Arial 所替代的也只是老的 Helvetica， 那么对于后面的 Helvetica Noia 其实并不存在很好的一个替代效果。但是这些都是后话了，但起码在那个时候 Arial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当年在定制 Arial 的时候，作为客户的微软他有把
字宽
保持宽度这样作为一个条件去让这个厂家去做嘛。
是，
对吧？因为他们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排出来的那个版面不会崩掉嘛。
对，但是现在的话其实这种需求可能比如说随着 UI 的就是排版的那些控件越来越智能，其实这种需求的需求量我觉得是更宽容度更高，反而是有一些需要做长大非常长的文本排版的人反而会对这方面要求非常多。就是一旦比如说哦这个字体他在排一个文本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字体没有这样的一个符号，那么他可能就是可能会不得不为了怕文本崩掉可能会临时做一个复合字体换进去。 而不会去直接换掉一个字体。
但是像平时我也会遇到嘛，像很多某一些厂商嘛，他们要换、我俗称给安卓换肤的那些厂商、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把因为安卓原来默认是那个 Roboto 嘛，
啊对，
那你就给我换成把那个跟字宽要跟 Roboto 一样，但是呢又要造型稍微发生一点变化，他就会这样要求嘛、对吧，
这个需求、
能减轻他在换字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对吧、当然了，我知道作为字体设计师来讲你只能哎
对，但是我很开心，就是我目前我经手的两款定制字体，就是针对手机系统的定制字体都没有说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还挺开心的，尤其是处理阿拉伯文的时候，如果要做成字宽一样的话，这个就太麻烦。
那当然阿文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然后你的那场演讲后面有观众有什么反馈吗？
观众现场的反馈并没有很多，因为显然我有点超时，我是卡着点讲完的。所以最后收尾收的特别的快，就是
戛然而止。
对对。
我觉得你本来说的就很快，就是你的语速像单口相声。
对，我知道我讲不完了，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因为下面会有一个人举牌嘛。然后他就在举牌提醒我还有多长时间，然后我看看表也确实。因为我的内容准备的挺长的，而且有些地方需要解释的也比较多，所以我本来就讲的比较快，然后所以结束的时候并没有给大家留时间来去做 Q&A， 但是在会后有下面的同行有找到我，包括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美国的厂商叫 Aerotype 的人，他也找到过我去聊这个事情，像刚才我提到的 John Hudson 也和我去聊了一些相关的事情，包括后来就是有人在方正的摊位上跟我去聊我讲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感觉大家对这个事情，其实还挺乐见这样的分享的，因为毕竟中国市场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事儿吧。
哎，你之前见过 John Hudson 吗？
没有，但我一直在用他的字。
啊，对呀、人家可是老前辈啊。
是啊，是啊，就是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设计师。他的那款 Brio 是我排正文的时候我首选的一款。
你先要表达一下崇敬之情。
是的，在见到他的时候，当时我在会场，但是在下面听，就是你找我的时候，然后我去坐在那里的，就是一直在那里不走，原因是因为 John Hudson 突然坐在我旁边，就是自己的一个特别特别崇拜的一个偶像坐在边上那种心情，你懂吗？就是追星成功的那种感觉。
对啊，那你也不会跟他多勾搭一下。
哦，对，后来在晚宴的时候，在哥本哈根的市政厅的时候，跟他聊了很长时间。对，
早年那些微软的那些东西都是他做的嘛，就是
对对，
微软 typography 那些东西。对了，我还得问呢，就是，这次还是那个问题，如果十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呢？演讲？
我觉得我可以打九分吧。
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还不错，就但是我觉得我对于演讲长度的把控上，可能还需要多一些认知，就是可能需要更精简一些，然后我讲的更慢一些，这样能说得更清楚。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在就你这演讲哈，就是有些叙事的方式啊，有的时候是把和国内客户叙事的方式直接用英文再拿到国外讲，然后呢感觉有的地方是那个说法应该最好能改一下，就是一些用错词之类的。
比如说
外文组啊，然后呢再说到一些国际政治背景之类的东西的话，对吧，你拿到国际场合说的话，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非常的合适，对，稍微改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觉得。
这个其实有考虑过，但是我的想法是，既然我们介绍的是中国市场发生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更方便让他们带入我们的一个真实的沟通环境吧。
好吧，那其他的演讲你估计也就听了很多了嘛。这次 ATAPI 的话，因为演讲者也非常多，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Pascal 的那个演讲
啊 ，Pascal，
然后他讲的是一个理想化，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阿文排版的一个排版引擎，就是他该有什么样的 UI 界面，他该有什么样的功能，以及他该实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这样的排版引擎 会允许这个引擎对字体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微调。就是因为我做阿文设计做了也算两三年，就在字体在做定制还是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那么他所面对的那些场景也确实是我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出来的阿文字体在一些排版工具上表现并不好的原因，并不是我们字体的问题，而是排版引擎不支持，或者说阿文需要的这些功能在很多的排版软件中并不能非常好的方便的让用户去调用。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有明确的 GUI 的这样的一个排版工具，让大家去非常比较容易的去使用到这个字体中的各个功能。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演讲者名字叫 Pascal Zogby 是吗？我不知道他的姓怎么念。
哦，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他的名字是法语名字嘛 ，Pascal， 就是 Pascal。然后他的演讲主题叫阿拉伯字体排印就未来的这些支持。我觉得他的演讲非常好的一点呢，是把阿拉伯字体排印就是排做具体的就是细节就是排版嘛，在把排版的这个层次分得非常清楚。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层次在真正的排版的 UI 界面需要有什么样的对应啊？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理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演讲的。
还有一个24号那天的 Keynote Speaker 最后一场就是 Yoast， 他讲他在去做荷兰语字典的时候的那个
啊排字典对吧。Yoast
对整个演讲都是哇，崇拜啊！就是我知道这本字典，然后Trinity 和 Lexicon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两款衬线体，然后我也知道这款字在字典中被用的非常好。但是他讲完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太伟大了，这个字典。然后当时的冲动就是买一本吧。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去，正好他在 Etapad 之后去到荷兰，就是深住，他去到荷兰，然后想去买这个字典，结果看看重量，我们就没就是发现买不动了，太重了。但是整个字典设计的非常的精巧，而且它会去对于字体进行一些改装，比如说去做一些复合字体或者手绘一些符号，然后来去方便这个字在字典中去使用，并且这个它设计的这个符号包括去补充的这些字体，也能更好的优化这个就是辅助去优化这个字典中的信息层级。
对这个演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了最好的也很伤心嘛，因为他说了嘛，这本现在那字典已经不他做那本字典已经没有纸质版了嘛。
哦是。
对啊，然后这个这是这么一个伤心的故事。他首先那个词典的名字啊，范达勒荷兰语大词典，或者简称就是范达勒词典 ,Van Dale。这个是最最著名的荷兰语词典嘛。所以他也不说嘛，一开始啊那个荷兰国会里面都摆着了对吧，非常有名的字典。
对，其实也很羡慕他，就是他能做这个有机会做这样的项目。而且我感觉这样的一个能把排版或者是信息层级的规划这样细节的规划去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书籍设计师，在我印象中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多，就是在无论是在全世界的这个书籍设计这个行业中。
对呀、啊。虽然我自己也在做书做排版嘛，但是像书籍排版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阶梯就是排字典啊，做字典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
对的，这个太厉害了，非常非常崇拜他，
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整个演讲都是跪着听的。
哦，是吗？我当时还坐在椅子上，
当然是开玩笑。
其实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是 Doug Wilson， 他去讲的。就是 Linotype Machine 的一些事情，他是一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清楚的，因为他真的特别健谈。就是如果我在会场真的很无聊，想找个人聊天的话，那我就可以到处找他。然后如果他闲的话，我可以跟他聊很长时间。然后他讲的也
就典型的美国人
嘛。是的，但是他
特别能扯。
他不是那种就是他不是那种红脖子的那种美国人，反而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 open mind 的一个状态，包括他对于一些东西的理解上。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就是一个形象。而且我感觉他充满着一种，就是他讲 Linotype Machine 的时候，他充满着一种和他的职业，就是和他在 Monotype 的职业和职位高度不相符的严谨和一种热情。对，其实他的职业并不需要他做这些，但是他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然后并且很有热情投入在这上面。并且如果真的有人去跟他提一些新的东西的话，他真的会花时间去找。
其实我在节目可能也介绍过，就是 Doug 他自己现在的一个个人项目呢，是为这个 Linotype 写本书。 而且前段时间他也有做众筹啊什么什么的，对，我也去支持了。然后，所以他现在呢，
对，
一直都在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料，也有各种各样的发现嘛。那么他去年在布里斯班啊哈讲呢，就是比如说Linotype 这个机器啊，当时澳大利亚是如何什么时候最初引进这个 Linotype 机器的。然后这次呢，他在欧洲嘛，然后他的主题呢，就是讲在 Linotype 的机器是怎么样引进德国的，也是找到了一些史料。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去找这个史料啊，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此时此刻21世纪来做这个东西，你不能就是把历史就直接当做历史嘛，它可以拉到现代嘛，而且它会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关联。那比如说当年那历史照片里面那栋楼，现在同在还找得到，在谷歌地图上还可以找到这个楼，现在是那个样子，那个窗户还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联系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它的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质量很高的一个 research，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一个好的演讲，当然他台风也非常好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在听他演讲的话也是非常舒服啊，稳定的一个健谈的一个台风。然后呢，他讲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当然在背后呢是他非常扎实的一个研究，他有大量的收集了大量的那个资料嘛。
还有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现场嘉宾都印象很深的，就是 Bow。他去讲的他在 Contrapunk 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案例，
这个也就是全场的最后一个主题演讲，Bo Linderman 啊，
压轴的
对
Contrapunk，因为我对这公司早有耳闻，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正在就是给 Vivo 去做设计 Vivo Type 的时候，这个字体的拉丁部分是由 Contrapunk 去设计的，然后这公司也是我的总监汪文老师，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公司，他的很多案例，汪老师也是耳熟能详，而且经常会在我耳边提起。然后这回见到真人了，还有点激动，而且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像 X 教授。
因为 Contrapunkt 这个公司其实和很早就在日本公司做合作，他在演讲里也提到嘛。当然，他也对早期的日本公司有一种很执念，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都这样？他在演讲里面也提到，对吧？
啊，是的。
所以在几十年前啊，因为 Gutenberg 大概是也40多年吧，他说这公司也挺老的。然后在几十年前，他们就很早就跟日本有合作，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这家公司。然后有一些项目。对，和日本公司合作的，对。
我比较喜欢他们输出概念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并不是很依赖用语言或者文字来去告诉客户的一个概念，而是概念在脑海中去用字体方式去具象化之后，反而是用一种图片图像语言的方式，来把自己抽象的概念用一种相对抽象的方式让客户去理解。我觉得这样传达其实反而会比用文字去解释或者用语言去讲述要更高效一些。
这是单纯从那个造型上面的理解嘛，对吗？有些时候那个形状来讲的话，是可以超越这个语言和文字和文化的嘛。
是的，是的，这点我还挺喜欢的。
而且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丹麦的设计师啊，对在这一点上呢还是比较擅长的。
其实后来我问过 Contrapunk 的人，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像 Bow 的名声以及 Contrapunk 这样的一个 big name，对于你们的提案会不会存在，就是会不会存在优势？他说："当然存在，有的很多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的提案是因为我们的名声很大，客户不好意思说什么才通过
这也是实话嘛，对吧？
对对。
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有误解哈，就是 Gutenberg 它其实呢是一个综合的做品牌的公司，它并不是一个字体公司。
对的，对的，对的。他是因为他的老板其实是因为字体，他是学字体设计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很多的业务都是以字体设计为核心，他们大概只有，我去问了他，他说他只有3个字体设计师。
不，你说只有三个，其实对于我来讲更很意外。就是像这样的 brand，主要做 branding 的公司，他们公司内部居然有3个专职做字体的，对于我来讲已经很意外。
对，
因为现在他们那做 branding 的公司都是外包吧。
对，但是我比较震惊的是，他们很多项目都是以字体为核心，但是确实有只有三个字体设计师，但是支持这三个字体设计师输出创意的团队是非常巨大的。
哈哈，那当然了，那这个西文的话，其实对吧？他们的任务还是蛮多的。
是的，就是这个人员的配比是我很震惊的，就是相当于 有三个设计师在前面，然后后面的人都是他的后勤，然后去帮他去实现，比如说概念的输出，包括图像，包括动画，都是在 in house 里面去完成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还是很震惊这个规模的人员的比例。
这你看你怎么看呢？因为你从字体设计师的角度可能就会这么看嘛，但是他们如果从这个 branding 的角度来讲的话，字体其实是 branding 内部的一个素材而已嘛。对吧？
对对对，
你有然后有素材，然后要有 logo， 有图像，然后他要做一套系统出来的嘛。而这个字体只是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系统本身是如何把这些元素相互关联，然后要表达出来，然后做成系统，这个是 branding 要做的事情嘛？是的呀，这个不过也就是因为能在丹麦开会，所以呢就能有机会，就是我们在。那天咱们是一起是吧，就是有机会去参观了他们那个办公室。
哦，对，当时咱俩在一个屋里。
因为那个参观有好几波，咱们俩是同一波嘛，对吧？
对。
然后这个看他们办公室，然后他们那天中午他们隔壁还在吃那个食堂吃饭，对吧？
哦，他们居然有食堂。
隔壁吃午饭了，我们在这边开会。挺有意思的。好啊，那差不多了。对这次 ATAPI 的整个大会的组织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印象和感想？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咖啡厅太远了。
哦，对，我特别吐槽这一点。就是每次想去拿咖啡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场演讲之间就觉得已经就是很累了，因为 ATAPI 真的最后的时候真的受不了，但是很想听的时候中间特别想去喝一杯咖啡，但是就没有，然后需要跑得很远，跑得很快，然后去倒一杯咖啡，然后咖啡还没有盖儿，你得端着它慢慢的走回来，能保持咖啡不洒。这个真的很无语。
咖啡厅太远啊，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好中，就他不中间有茶歇嘛，茶歇了大家都去喝咖啡了嘛，导致大家都不回来了，就一直都在那边聊天，这边时间都开始了，搞得我们主持人特别尴尬，就去喊人。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展厅就是我们的摊儿和就是会议厅距离有点太远了，导致我们的展厅都没有什么人来。
没有，距离不远，都在同一栋楼里面，就是它那个
隔着个房间。
对，它那个绕知道吧，一台和二台其实两个舞台也在同一栋楼啊，直线距离特别近的呀。
啊，对。
但是你必须得。
是的，那就是太绕
了。对，你并它不能直通，你必须出来然后再从另外口再进去，就特别绕，
对对，但是那个 Book Vendor 挺不错的，那个卖书的那个书摊儿
啊，那个老板开玩笑说他们是 ATAPI 指定书摊。
哦，是真的吗？
因为像前次就是我至少在安特卫普的时候，我也在他们家买了好多书。对，他们是那个瑞典的书商嘛，就是二手书商。所以你买了很多书吗？
哦，对对对，买了没有你那么多，但是我买到了两本书，还挺喜欢的，就买了一些 Emigre 的样章，然后买到了一本 Castlon， 然后还有就是 Herman Zapf 的亲笔签名的那个样章，哇，
哦，好厉害！他摆摊摆出来的那一本呢，是由查普夫先生亲笔签名的，所以贵。
对，是的，那本书我在本科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过，然后。当时可能我们图书馆这方面就是做的没有特别的小心，然后就给借出来了。然后借出来之后，可能他们就是图书馆里面发现这本书怎么可以借出来，然后在我还回去之后，他们就把这本书定成那种需要预约才可以去借阅的一本书了。
对，一般图书馆不是有什么开价、闭价的嘛？就是然后如果是 B 价的话，你就必须得去搜啊，然后他去帮你拿吧，要不然不是普通人都可以随便借出来的那种。
对，这本书的纸真的很棒，好像应该是掺了棉花的一种。
但整本书都很好嘛，对，因为这是那也算是那个查普夫先生的一个就是作品集了，而且他故意起了那个名字嘛 ，Typographica Manuel 嘛，对啊，对啊，就是
哦。
对呀、啊，就是老样章都要起那个名字的呀，是从当年从博多尼开始，他们字体样就是起这个名字的呀。
而且里面好像也不只有查普夫一个人的作品，而看到了有弗鲁提格的作品。
就是很漂亮的一本书，反正这样你也有老先生的这亲笔签名啊，这个其实是比书还贵
啊，真的呀，这个而且还是限量版。
对呀，你可以供起来，
对，裱起来，供起来，放在一个桌子上，每天早上起来拜
拜一拜。就我字体设计步步高升是吧？
是啊。
我自己主要是买了一些样章嘛，我想我也自己做一些研究，还是有一些样章在手头上会比较方便吧，对吧？像我还得给大家做节目，要做会刊，然后像所以，
我
像我这些会员通讯里面这些图啊，很多东西实物都是我自己的呀，所以我就不用再去找图书馆要去拿别人的图啊，这个都是我自己的图。
所以我就比较关注我的朋友们都买了哪些，尤其是比较爱买书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跟他们要。
这个都是算学习资料、研究资料嘛，对吧？嗯，你自己有没有去哥本哈根逛一下？
没有逛很多，因为现场开会挺忙，而且我时差对我影响比较大，基本上每天的议程结束之后，我就属于一个完全没精神的状态。
但是你们自己，比如说雷丁同学啊，有没有去喝酒？
哦，有啊，就是我有个同学跟我在我有两个同班同学，就是正好在会场。
对对啊，每次 A 台派你们雷丁都可以搞同学会，不是？
哦，是的，但是今年意外的是没有那么多，就没有巴黎那一次，那大巴黎我没有去上嘛。然后当时我的同学们
是啊，
都在跟我秀，
太可怕了。巴黎那次雷丁同学会那拍照是我帮他们拍的呀。
啊，是啊，甚至感觉只有我没去的，有一种只有我没去的感觉。
好多人一开始说雷丁了要拍照了，哇，结果一或者一大帮人，对，好几十个，
哦，是的，
对呀，啊，对呀，啊，嗯，
哦，今年就没有那么夸张，我本来以为会像巴黎那么夸张，后来发现并没有，但是见到了 Jerry 还是很开心。
对呀，啊，好久没见到 Jerry 了，对，啊
嗯，
我是好久没见到 Jerry 了，哦，嗯，你是前段时间那时候，方正搞那个评委他的时候也过来了是吧？
啊，对，然后有的时候会跟他，有的时候在一些就是有时候会视频聊天的时候见到他。有时候跟同学打电话，他在可能他会在雷丁，然后正好 Jerry 在，然后把电话给了他，打个招呼。
我们这次那个日本字体排印协会的年鉴，就是请 Jerry 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
哦，可以读一下。
对，
他是用英语写的吗？
他用英文写的。日本字是日本字体排印年鉴哦，还没印出来，要月底才能印出来。但是就他们请 Jerry 对那篇文章我
比较好奇的内容，
就是所以我们就还是代任那个编辑委员会，就谢谢 Jerry 老师。对，
这是骑着摩托车从希腊还是从英国过来的忘记了，反正他是骑摩托车来的，他并没有开车或者坐飞机之类的
啊。我知道他骑摩托车，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从你说他从哪儿骑车到哥本哈根的呀？
希腊
啊，那么老远，翻山越岭，
他正在放假呀。他给我看了一张那个路线图，很挺远的，我没有看仔细，但是那个路线真的很远
啊。对啊。
然后我在到哥本哈根的时候，我给他发消息，然后他跟我说他是在丹麦那个海峡的那个桥上。
哦天哪，他花了几天时间啊？
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晒得很黑了，就连头皮都是黑的。
然后他不是在丹麦城里面他还骑着自行车嘛，然后他骑自行车是飞快无比
啊。是的，他很喜欢骑自行车跑步，
很厉害，
所以这个年龄还是很牛的。
好吧，那差不多就这样。
嗯，好，
那就谢谢你的时间。好，拜拜。
哦，拜拜。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有请下一位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杨林，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我现在目前在英国雷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有点绕口，就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他的基础建设完成之前的中文印刷活动，
哦，
对，所以就是会涉及到一些他们怎么去试验这个，怎么去了解中文出版这个过程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活字以外的一些印刷手法，就是比方说铸版啦、雕版啦，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吧。对，简单来说就是这就是我的研究。
好的，首先呢要欢迎杨宁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嗯，你也是第一次参加 A-Type-I 是吗？
对，作为 speaker 的话这是第一次
啊。对，嗯，因为之前哈有参加过，但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 A-Type-I 几乎都可以变成雷丁的同学会了，就是每一次你们好多同学是吧？
对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在那边转个弯，然后 就是随便聊上一个人都跟雷丁有点关系，
对、啊、
也挺奇妙的。
而且老师也在嘛，
对对
对,
对 ，Jerry 也在那里。
对啊，又还有各种系主任啊，对啊，各位老师都在，所以我觉得 A-Type-I 和雷丁有很深的关系。
对对对，
嗯，
主要是这个圈子也比较小啦，
嗯，
然后雷丁也可能比较集中吧。其实到场的都是那几个学校的校友啊，
嗯、对，
老师啊，
嗯。
嗯、
那你进雷丁是哪一年啊？
我进雷丁是2021年的秋天。
那所以也四年了。
对啊、
嗯、
也四年了，好久哦。
博士好难哦。
对，好难哦，而且还没写完哦。
诶，我很好奇，就是你在进雷丁之前是什么在哪边学习的？
我进雷丁之前我在北京上学、
哦、
我在清华美院。
哦，
对对，我本硕都在清华美院。
啊、哦、难怪你普通话说的这么好。
哦，谢谢谢谢。
啊，所以你在北京也待了很长时间是吧？
对，六年半吧。然后后来就是被 COVID 打断了，就是最后半年是在家里度过的。对，毕业典礼也在线上。
好吧。因为我大学也是在五道口那边。
对对对对对，我跟 Eric 就是通过五道口的一个咖啡厅相认的。对，
知道人都知道，不知道人都
不知道，
不知道
人都不知道。对，雕刻时光。
而且那个咖啡厅已经关门很久了。
对，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它会关诶、
对、啊、
因为据说就是从我好像我13年去的北京，好像我去之前它已经存在好久了、
嗯、非常久。对，嗯，因为我、
啊、
我读书的时候我是00年的时候在北京啊，你想想。
对啊
对啊
对啊、嗯、怎么会关掉呢？
对啊，好，这是一个 很悲伤的故事。
对，很悲伤的故事。
anyway、那你在清华美院的时候也是研究活字吗？还是就是方向是什么？
并不是，我在美院的时候就是本科就是一个比较通识的视传教育嘛，视觉传达设计嘛，然后后来研究生我就跟着赵健老师、
oh.
比较偏向是书籍设计的方向。
嗯，
然后后来赵老师他出版了一本叫范式革命的书嘛、
嗯、对，这本书很有名。对，
哦，是吗？那本书给我特别大的启发，就是怎么说呢，我从我的同事就这里的 colleague 上学到了一个词叫 historical baseline， 我就想说，哦，原来那条 baseline 还能这样画，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画另外一条，然后去看待不一样的事物？所以我就
历史的这种基线是吧？
对对对，就是，而且你的观点会随着那条基线的改变，就是而改变嘛。然后我就以我要就是揪出赵老师书里的错误为红眼，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
你这样直说好吗？
没有关系啊，他也，我跟他本人也聊过。本来学术就是要有交流进步嘛。
那好啊，那赶快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你在 A-Type-I 上面做的这个演讲，而且哈、哦，你是在主会场的最后一位压轴的演讲哦。
对呀、啊，我觉得当时候大家都快睡着了。
你演讲题目是什么？
我的演讲题目是主标题是 Forging Connections， 然后后来就是一长串的副标题，但是主题是说以那套马里逊所撰写的英华字典为中心的一套熟客活字。基本上简单来说的话，我就是介绍了这一套活字它是怎么演变的啦，然后传教士他们就是为什么要熟客它啦，然后为什么需要这一套活字啦，在中国已经有一个比较勃发的印刷文化或者书籍市场前提下，为什么他们还需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刻了20多万个活字。然后很微妙的是，因为这套活字它毕竟是手刻的嘛，所以其实以 typography 研究者的人他们都不会正经的去看待这套活字，因为它不属于铸造的任何一个流程上的东西嘛，就属于一个比较你就是一个铸出来的活字的前身，比较对，就是一个
它是木刻的木活字、
不是，它是手刻在金属上的活字，它
手刻在金属上，
对对对，它是用一个、okay. 平常我们铸造活字的那个金属比较多的是铅合金嘛，然后它在那个铅合金里面加了 应该是有相当比例的锡金属，所以它就变得比较软，所以那个工匠可以直接手刻，就是比较容易手刻在那个小金属柱上。
我们还是要跟那个不大熟悉的朋友再去解释一下，你我都知道，可能有些朋友没有跟得上啊。就是我们真正最后的那个所谓的铅字是用的铅合金，然后呢是铅、锡、锑三种金属。然后呢，当然这个铅的比例是最大的。
对。
然后说实话呢，各个厂家、各个国家他们的这个比例都不一样。
对对。
然后加上那个锡和锑呢，能改变它的那个硬度嘛？
对对。
而且说实话，就是普通的做这个铅字的话，也有就是直接手刻的嘛。哪怕到七八十年代，就经常会有那个中文不有生僻字嘛？然后发现那没有的话，那就需要那个有真正的刻字师傅就临时去补刻这些字。
对对。
像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朱志伟老师，他当年就是在那个印刷厂里面，他就是直接用手工补刻这个刻的刻字工人啊。所以说这个朱老师他很厉害，就是他在金属签字时代，他要手工刻过字，然后他在电脑时代又电脑做过字，就所以他的这个经验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啊，这是一个背景。
对，我不太知道朱老师有这样的经验，非常的
是的，
对，令人惊艳，
很厉害。
对，
然后呢，我希望你这个再和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可能一般的听众可能不熟悉啊，马里逊，然后的英华字典，然后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对，
好的，好的，就是马里逊他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就是直接到中国去从事中文印刷的一位传教士。当然马里逊之前他也有一批那个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就是有很长时间的中文印刷活动了，但是和他的前辈不同的事情是，马里逊到中国从事中文印刷的时期是禁教，是清朝就是实施禁教令兼一口通商的时期，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像天主教的传教士一样，就是到处游玩嘛，传教，然后所以他就只能就是偷偷的，就是被，就是也不能说被监禁吧，但是他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广州，所以他就只能够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去接触一些他可以接触的人，比方说东印度公司的一些。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什么都做的。
对，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他就是通过就是出版和印刷做一个手段去接触人吧。所以从包括了就是东印度公司后来就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当时他们也急需要一个会中文的人帮助他们学习语言。尤其是口语方面，然后马里逊他又在这方面就是积攒了一些人脉，他会说广东话吧，我在想，因为当时毕竟是在广州吧，所以他是作为一个不同群体之间的调和者加入了东印度公司以后，他就开始编撰一套字典，就是华英字典。
首先哈，那个马里逊他原名叫 Robert Morrison 哈，他是一个英国人哈，不要因为这个名字大家以为他是中国人。对对对，
哦，是的，是的。但是马里逊这个名字好像应该是他的中文老师帮他取的，
帮他取的是吗？
对对对，我在他的信件里面有看过，就是他写回英国的信件里面，很小心的把这三个字写了下来。对，
要不然的话他就按照现在就应该叫什么罗伯特·莫里森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呢那套华英字典呢，它在印刷史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是第一次，不管是对欧洲人来说还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第一次就是实现了就是全部用金属然后 bilingual 排版的一个双语排版的一个出版物吧。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然后至于手刻活字呢，它比较矛盾的地方就是在于，因为刚才我提到嘛，它就不属于铸造的一个东西，所以研究活字史的人，活字的人，他们都不会把这套华英字典的手刻活字就是纳入研究中。然后同时呢，这套华英字典又相当的就是在历史的书写上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存在吧。所以就是在很多研究里面，这笔就是字典这个手刻活字它就是一笔带过，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直在流变而且进行了八年的一个大工程， 因为我是研究，我的研究方向是比较偏向于书籍的形制的变化的嘛，还有技术的交替啊、交融之类，所以有另外一个比较有余裕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你还要和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华英字典它的整个书籍的状况。那因为大家就想可能想象的就是一本词典，但是并不是，对吧？这
不是不是，
它是六册书吧，超大级的，对吧？
对对，超大本，就是它是一本长宽差不多30厘米乘40厘米的一本大字典，然后厚呢差不多2-3寸吧。然后总共有6本，
对，这点很重要，一共有6大本。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实现了，我觉得就是研究排版的应该都大概有个苗头，说就是它是中英混排之余呢，它里面还充满了就是各种表格啦，图表倒是没有，
是，
但是就是第一次就是中文就是实现，我这样说好像不太对，但是中文横排可能就是
对
比较在这本书上面比较有代表性吧。
我们一直都说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最早的就是横排的中文真正的印刷出版的文献的话，大家都会提到，应该就是你都能看到，
对对对，
华英字典嘛，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本是字典很早，然后呢，也就是因为它会当汉字碰到西文的时候，汉字被横排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不大不小的前提是说，就是因为很多研究活字的，就是签字的前辈嘛，包括小宫山博史老师啦。还有我的同事陈训昌啦，就是他们还有另一个演讲者，就是他们都会很长的会去讨论说，就是签字的大小，就是它的点数到后来是怎么流变的。但是我当初我在写我的 proposal 的时候，我意识到华英字典的重要性，但是我又对这些点数系统，就是我要怎么去梳理这中间弯弯绕绕，好像没什么信心吧。但是华英字典超复杂的，超复杂。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把我的历史极限画的低一点点，刚好画在那边，就什么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然后刚好华英字典，因为它是首刻的嘛，
它的汉字是首刻的，
它的汉字是首刻的，对。然后英文大概是它的内文大概是8-9点大小的样子，大概啦，我不是专家，但是所以就是他的中文汉字是为了就是去适应这个尺寸，然后他们慢慢的去调试的。哦，还华英字典它总共有6大册，但是它的6册并不是就是按照它的册数的怎么说呢？
顺序，
就是它的年份，对，它的顺序是乱的。你可以就是在这6册里面看到他们是怎么细微的去调整说，说哦，这个字中间间距太大了，我们把它挤得小一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我的演讲上面也有略略提到一点点，但是没有很深入。
我还是跟大家补充一下吧，就是华英字典刚才也说了，因为有3部分嘛。然后第一部分呢，汉字的标题叫字典，然后呢是有3卷。那第一，从1815年开始出，然后第二卷是1822年才出，然后第三卷是1823年才出，所以这个顺序不一样嘛，就中间隔了好多。
对对对。
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汉字的标题叫五车韵符，是音序的。然后这部分呢是2卷，然后这部分呢，第一卷是1819年出的，第二卷呢是1820年出的，也就是比刚才那个第一部分那个字典第二卷还早。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英汉词典。
对。
就是因为它前面那个字典是汉英嘛。那第三部分是英汉。然后英汉的这部分呢是1卷。
是的。
然后它的时间又是错开来
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对这部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量，它是怎么样一个顺序，就要大概有个了解，要不然的话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个是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但是简单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6册字典理解为一个大工程吧，就是那东印度公司的那个印刷所他们最大的一个 project。然后他们围绕这个 project 呢，因为字典它是不成篇章的嘛，那个活字它是逐字逐字刻的。 所以他就围绕着这个字典，他零零散散的又出了就是别的一些出版物，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活字，他会随着就是他们的工匠啊，他们的工作场所的发生的一些变化，就是产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就是挺有趣的，像是一个活着的 project， 就是和那些就是已经铸好字模有字冲的那些字签字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演讲的主题是还有一个点是说，哦，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在目前很多学者看来不太成系统的东西，这样子。
非常遗憾我不能去听你的演讲，因为我们两个时间冲突了。
彼此，我上次还想说就是，哦，我上次好像在巴黎我也错过了你的演讲，我本来想说这次我得听，但没办法。
对对对，我们俩同时啊，你在一号台，我在二号台嘛。
对，
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去听你的演讲。然后怎么样？你现场感觉，就大家有什么反馈吗？还是说大家都很困？
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困诶，就是已经是 ATAPA 实在太长了，就是到了，我都数不清那是第几天了，就是已经是周六了吧？
周六晚上最后嘛，
对，周一开始的。就是然后已经是周六晚上了，就是大家都有点，我觉得他们都有点涣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演讲这个题目可能是需要一点理解曲线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挑战我的观众，
需要有一些背景啦，要不然的话突然把一帮外国人拉到中国的，然后而且还是19世纪的那个背景来讲，就是的确是需要有一些那个理解能力的。
对对，所以我自己也稍微有点小紧张了，因为那个礼堂好大呀。
你的一号台很大嘛。对，
我没有预料到就是一个主台，而且就是我们的这场以后它就是一个 keynote speaker， 然后就是 after party 了嘛，大家就有点散了，我也没有来得及接到什么多聊些什么回馈，大家看到我也就是说，哦，恭喜你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分享，就是一些好话，大家对大家都很亲切，但是那个设计 revival 那个小孩还有刘玉迪
陈主，
他们有过来就是说一下，哎，这个研究挺在中国挺不常见的，就是对。很有意思的反馈。
包括演讲本身的话，你也准备很长时间了。原来是你自己的研究嘛，你要给他
是的，
整理一下，压缩成一个20分钟的演讲。
是的，然后比我想象中的久吧。就我总共压缩了两遍，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学术的一些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不用太去顾虑说，哦，我需要把这部分简化啦，我直接就是可以切入很细节的主题，但是。ATAPI 就是我觉得好像需要再更加就是说得更加泛一点，所以
是的，
对，我所以前前后后我准备了大概对，而且这次 ATAPI 他们竟然还设了一个提前交那个 slides， 就那个 PPT，
他要求4月10号就要交那个 slide， 对吧？
对，我从来没有遇过就是距离那个 conference 还有这么久的时间
那么早
之前就要人交的对，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哦，把我先有的手边先有的图片资料先大略排排，然后我后来才开始准备，前后加减减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吧。
好啊，那这个就是演讲的内容了。那你在整个会期嘛，因为有很多演讲嘛，对吧？你肯定也是听了好多，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荷兰的设计师，那个设计字典的那个，他是一个 keynote speakers
啊，对，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拿他的东西当成案例来讲，不只是他，第三个 keynote speaker 也常常拿他的案例来讲。怎么说呢，这些北欧的设计师我无差别的羡慕及嫉妒他们，就是
哪一点羡慕哪一个方面，
感觉就是他们在工作上面有比较多的话语权吧，他们尊重专业，然后他们的专业也备受尊重，所以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感觉好多，然后可以产出就是像你知道可以像经典案例的东西出来，而且也很敢说话，我很喜欢他说就是，哦，我怀疑就是一切的针对用户的调研和实验之类的，因为他相信专业，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对对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呢是在礼拜四晚上啊，大会邀请的那个主题演讲啊。那位先生叫 Just Gutens。演讲主题呢是字典的字体排印，他就真的做了就是荷兰最有名的那个大部头的那个字典，就是那个什么翻大的的那个字典。然后其实听起来也蛮心酸的，就是到后面他做了最后一版的纸质字典，然后那个字典后来就不出了纸质版了嘛。
对对
对，这也是很伤心的故事。
对，但是也相当于就是他就是留下了一个好案例啊，就是它是最后一版好的纸质版。
嗯，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正如你说，他其实说话很直嘛。然后我们还会非常谨慎说啊，你会怎么会注意这个字典的易读性、易认性啊？然后他说我从来不管，因为没有人去看这个字典，他们买字典只是想装的自己好像很有学识一样，摆在那边当装饰品，没有人会读字典。哎呦，把我给笑的。
对对对，笑死我了！因为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我有时候很犹豫说，嗯。因为印字典的人他们到底是图什么呢，就是想，其实就是想证明自己很有学问嘛。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就特别好笑。其实就是他很聪明，就是他懂得去区分就是设计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还有去区分人们要的是什么东西，他就只朝着那个去，感觉就是特别特别开心。当然外人看得特别开心啊，他可能不一定。
嗯，哎呀，当然了，他可能就是开玩笑嘛，对吧？人家真做排版的时候他就是非常认真的，他甚至为了那个、
啊、对对对，
词条里面那个示意，他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装饰用的那个字体嘛，对吧？圈一圈二，对、啊、
对，这是当然的、
啊、做得非常细，
对，做得非常好，
漂亮，
超漂亮。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本来研究马里逊也是做字典的，所以你对这位现在在21世纪做字典的他的这个演讲内容会不会有一些共鸣之类的。
对，有点共鸣。但是对啊，他特别严谨啊。以前那个马里逊他们那个条件就当然没有办法。就是我那个字典就是特别好笑，就是从第一册翻到最后一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他的工艺越来越随便，就是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中文字，就直接说哦。所以他的字句就是越来越密，然后字越来越小。越来越大，这种变化。
那你说印华字典是吗？
对，印华字典。
啊，
对，
嗯。但是你要退回来讲，就在当时，在那个条件下，对吧？一个外国传教士，他们要做这个汉英字典，是非常难的呀。
是非常难的。而且，其实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搞清楚，就是东印度公司那个印刷所里面到底它的设备到底怎么样，但是都还是假想啦。所以我就不多说了，但是确实他们遭受的就是意外也挺多的，一下子就是被中国的衙门就是闯入，就是说搜查了一些东西啦，然后工匠逃跑啦，然后他们得雇佣就是一些葡萄牙工匠啦，然后奇奇怪怪的吧，反正。
但是你要想嘛，那是一本大部头啊，他们从头到尾花了多少时间啊？从23年？
8年。
对
呀、啊。对，而且最好笑的是就是马里逊他还贴钱印这部字典，然后后来呢这部字典印完了以后，东印度公司还把它作为就是报酬把它付给马里逊，就是
就不付钱然后付东西，对吧？
对对对。
现在的劳动法是最最特别禁止这种做法的。
对啊，
必须要给、
就是、
给金钱而不能给以物或代酬。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好笑的，就是哦，很多就是文献上面就是只一笔带过，就是哦传教士他们带来了西式的活字印刷，但是其实中间还是很多就是来来回回一些插曲吧。错综复杂，
哎呀，钱很重要啊！就是像这种大项目的话，
对对，
必须花钱嘛，而且他们筹钱筹的非常辛苦，这个都是有记载的嘛。
是的，是的，
嗯，而且他这本那个英华字典，我记得好像他印数只有750份嘛，就是750部，
是的，750部，对。
然后像小公山老师他就有嘛， 上次
他自己有，
对，所以我们讲说嘛，小工程老师他把毕生的那个钱都花的，人家有钱是去买包包，我们小工程老师买都就是买书，你知道吧？所以他退
太令人敬佩，
对，所以他退休以后呢，他把那个研究所关掉以后，他就把他手上这些书全部捐给图书馆了嘛，然后这样让我们这样年轻人就更有机会去看嘛。所以我也是经过小工程老师，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马礼逊的这个《英华字典》。嗯，然后才能感受到它的大。
小工程老师是收藏了所有吗？六册？
好像是有的，对，所以就花了好多钱，嗯，就是几部跑车的钱都花掉了，就是。
哇，嗯、当时候200年前是一部卖20磅，还是一册卖20磅？我忘了，
好像。那个叫什么？叫 Ginny 啊，这个字念 Ginny， 我都不会念。
对
Ginny,
对对 ，Ginny、嗯、哦，太让人钦佩了。六部，
所以你还是对字典很感兴趣就是了。
也还好啦，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啊，就一个大部头在那儿，你看它就好了，不用去搜集奇奇怪怪的资料。是的。嗯，
那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演讲吗？
我对阿里的演讲也蛮印象也蛮深刻的。阿里是那个做苏门答腊的那个
啊，
那是我们以前的同学
啊，是吗？嗯，
对对，我在雷丁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是当届的 MATD，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一直有脉络、有兴趣一直在继续的，所以很开心可以看得到他，就是回去继续把他。在研究的事情做下去。
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应该怎么正确的念出来，应该叫什么 Arik Siaki 是吗？
我都忘了他的后面的名字，我们都叫他阿里。
然后他是印度尼西亚人，然后他的那个演讲的名字就是，为这个东南印，对，苏门答腊岛本身就在印尼的西南边嘛。对吧，他就南部的苏门答腊的一些文字，甚至有些要么刚被 Unicode 收录，要么根本就没有被 Unicode 收录，所以在做这些字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对
对对，所以他就是展示了一个案例吧，就是在 Unicode 那个表上面，如果收录的你不，它是不完全正确，然后你要怎么从一个，而且这个文字它是没有被印刷出来的，所以它的大部分都是手写的那个手稿，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吧，就是你怎么从手稿然后逐渐去设计它，到重新去审视那个 Unicode 那个表，那种很严谨一个流程。
对，我也非常喜欢他这个演讲，而且呢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也当然虽然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点，但是对于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能去依赖孤证，
对，
仅靠一个证据来做东西啊，会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那个证据是错了的话，然后你就被他带偏了。
对对。
嗯，他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其实在 Unicode 的那个码表上面的那个示例的字形其实就是错的嘛，对吧？
嗯，对，
或者他就根本没有抓住那个字形的重点，然后那你就如果根据那个码表的一个示例去跟着做的话，就很容易就做错了。然后呢，你要去田野考察，然后去翻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做对比的，才能知道真正的字形长得什么样子。
对对，我们俩后来还有聊过，就是因为其实这都是第一次我们比较系统性的听对方说什么，就是
是吧，你们没有交流吗？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还在雷丁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还比较小吧，比较年轻，大家都刚开始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大家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小成果就比较好交流。而且因为毕竟印度尼西亚就是马来西亚邻国嘛，就是我们
对啊，你们还算是阿斯亚的好邻居。
然后就是其实我们对彼此的就是这些印刷啊，还是手稿什么，其实都还是蛮处在一个蛮陌生的状态吧，所以第一次听到就是有这种交流，我觉得挺开心的。对，
但是他现在好像是在法国是吧，我听好像他说。
对，他在法国那个ANRT， 他刚毕业，然后接下来他要去荷兰读博士。
Leiden 读博士，对。嗯、
对，他要去 Leiden。
哇，好努力。
然后也挺好笑的，就是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来英国，他是印度尼西亚人，他去了荷兰，就是都。
有个词叫宗主国。
也不是宗主国，就是殖民主。
对。
但没有办法嘛，就是殖民政府肯定是手上收集了比较多资料的。
挺有意思的。
对啊。还有 Shotaro 的中野正太郎的，他的分享也很不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就他真的是好喜欢做研究，非常严谨。
中野先生他的那个演讲呢，因为他虽然是在日本自由工坊，但是呢他是做拉丁的，他并不，因为你也知道自由工坊有很多专业字体设计师都技术都非常好，他们都在做日文，对吧，还做汉字，做日文汉字，做日文假名，对吧，但是呢他在自由工坊是专门做拉丁的，因为在日文字体里面也要有拉丁嘛，所以呢他就要需要比如说很传统的在日本他们也会做复刻，做铸地体的复刻，那么在这个新的数码字体的复刻里面配这个铸地体的汉字要配什么样的拉丁，对吧，这个就是说到了他自己的任务，所以呢到之前反正到欧洲的各个地方去做了研究，然后他也去了那安特卫普，然后去翻了一些老的资料，然后这次他也是，对吧，我觉得他非常有意思，我印象深刻，非常，因为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研究的好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用 OCR, 对吧，我们可以用机器翻译，我们可以用 ChatGPT, 所以呢就可以去翻一些我们，
对对，
要不然的话你的确是要需要一些语言的知识，
对对对，
你要去翻那些法文的或者什么德文的那些资料，而且要搜索了就很复杂嘛，你自己去图书馆
是的是的
你搜，但是现在呢很多都是已经数码化了，然后呢有 OCR 了，你可以一搜就可能搜到关键词，你就不用分去翻那么大部手书，说哎呀这是一个好时代。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本人也非常享受这种挖掘和研究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他跟我说每次去出差，就是他和他的老板吗，还是我不知道他指的老板是不是鸟海修先生，但是反正就是出差的时候他就会各种说服他的伙伴，就是我们去当地的图书馆看看吧，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去翻这种东西。
你对他演讲印象深刻的点在哪里？
从一开始我看到他的 proposal, 他的题目，我就有点紧张，就有一个人他研究也是那种传教士的活字会不会有点撞型。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也是这么想的，他也紧张了一下看了我的。但其实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我觉得他很会把那些他手上的资料还有资源就是放在连成一个系统去看，对，去串起来。他特别厉害，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我觉得这个在尤其是在历史研究里面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有这个能力，然后他同时又是设计师，他又可以去判断这个字的大小，这个点数和现有的记载有什么出入啊，然后他和那个铸字厂有什么联系啊之类的，非常让人惊艳。而且我估计他用的不是实物，他用的都是网上的一些资料。
对对，因为他人在日本嘛。
对，他人在日本，所以就更让人惊艳了。万一这个人他就是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那他肯定如鱼得水
啊。对啊，所以当然了，他也会抓紧机会，他去就到欧洲去看实物嘛。然后呢，他也会直接去问那个博物馆，他还有比如说去问那个法国的国家印刷局嘛，他直接问啊。对，有些东西的话还是要就确认
的，
但是呢，
是的，
对，人在日本的话，就在看那个实物的话就比较难嘛。
不要说直接去问了，那个就是。反正都很难，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收藏机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是收着。
对，他们只是收着。对，
而且我也有，就是我自己研究上也有用一些就是 digital 的 collection, 就数码资料，但是数位资料，但是就是很多时候这些资料它是没有标明那个尺寸和比例是什么的，你还要就是花好长的时间就是发邮件问人啊，有时候人家还不一定知道。对
对，然后他要临时帮你量，
对，他要临时帮你量，所以很不容易。
对，我觉得非常厉害一点就是他不仅查了那个就是活字，因为中间有字号啊那些东西嘛，他还去查了一下族谱了， 然后呢查到原来勒格朗，因为我们知道勒格朗对吧，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狄多加，然后他去查族谱，他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勒格朗和那个狄多加他真的是亲戚关系。
对，
对，所以他就是要通过要各种资料综合起来进行这个纵断式的研究，这个就是研究手法的厉害之处嘛。
对，就特别特别惊艳，就是
就很厉害。所以把我们这样平时像这种片段式的这些人物嘛，他居然可以串起来嘛。
对对，我非常希望他这个研究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本人的意愿怎么样就不知道，但 Jerry 也非常欣赏他。对，而且他的演讲过后还激发了一场讨论，就是非常非常 nerd 的一个关于传教士或者传教士签字的一个场外讨论。就是陈信昌后来问了他一个问题
啊，但是这个因为他们两个人互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方向不一样嘛，因为陈信昌他研究的是那个汉字嘛，
对对对，
然后说到了他平时是研究那个拉丁的，所以他对那个比如说巴黎字、香港字并没有太大的研究嘛，对吧？因为他只是看拉丁的部分，
对，他只知道表皮，就是他只知道 William Gamble 在后来做生意的时候把门同整在了一起，所以其实他告诉我，就是信昌问他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害怕了一下，就是这是什么？但后来就是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回答那个问题，因为
对呀、啊，就直接说对呀、啊，因为这不是我研究的对象嘛，他也说了嘛，对对，的确也是啊，
对，那是另一个族谱了啦，
对呀、
啊，
对呀、啊，
对，
就是大家研究的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呢也没办法做评论嘛，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其实可见这个活字的水其实挺深的，就是
对的。是的，
对，几不管是几号它都有一颗族谱在，你就
哎呀，那天我也跟 Roy 说嘛，其实你如果要研究的话有很多事情可以研究，你找一个非常细的点往深挖的话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论文了。其实
对对对， Roy 是Roy 是那个香港我们系那个香港的同学对吧？
对对对，因为那就没找到时间跟他聊天嘛然后最后一天跟他聊天喝酒的时候跟他聊了一段，
对对对，他有告诉我，
就其实我蛮羡慕你们，因为你们可以看到食物，
但是中国就是在中国和日本都也有自己的食物啊
啊，对啊，但是有的时候保留的并不完整嘛，对吧？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个食物在就整个历史的放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去研究它嘛，对吧？像 Roy 他因为他有看到在牛津出版社保留的那些字母嘛，
对
对
对， 对，
那个就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那是真正的从香港字，就是当时从香港卖出去的，
是的，是的，
对，那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了。
对对对，我也很惊艳，就是我没有想到牛津出版社他们还保留着那个东西，也是最近他们才就是挖出来的。
当时也是花了大价钱的。
对，铸字都是一门生意，当时都是钱。
更何况你汉字的都是卖六七千的那个的铜、
啊，
大家想想，单你不要说字了，
对对，
就单那些铜块就多少钱了。
对对对，其实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一直心里有个疑惑，就是说你为什么非得要用 set 去看待这个书写文字呢？就是本来木板好好的，你就有多少雕多少，然后突然你就把它拆开来花大价钱，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回答不了的大问题。
这所以就是为什么一直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是那个雕版嘛？
对啊，是的，
而且在就是真正从经济上面来讲的话，出版社的话，它只要留着版。我再版的时候就可以重刷，我有版的话我刷多少钱是赚多少钱的。
对对对对对，我去那个伦敦亚非学院调研的时候，因为马里逊他不只是出版嘛，他还收藏了书，他就有收集很多那种比如说寺庙啊，就是信众筹钱然后印一种书叫善书，就是一些经文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寺庙保留着那个版，然后民众就是按需，就是带着纸去想印多少印多少这种感觉。对，所以这中间就是两种不同的出版模式，还有
对对呀、啊，
就是非常不同吧，几乎没有可比性。对啊，非常有趣。
所以出版社嘛，要留版
啊，
板子对出版社是最重要的。
啊、
你要是像活字，你拆完以后，然后你要重版的话，那个就完蛋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前期投资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好，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各种老师都说，哦，所以就是用签字牌的很多书都是没有人看的，因为他们就是以追求，哦，我们不能，首先不能印刷的时候不能有错嘛，再来就是他们要确保那个印量以后可以卖，要不然他就没有那个版了嘛。
啊嗯、所以像真正民间、啊、这个木活字能传、能传下来，其实就是族谱嘛。像我老家的族谱就是木活字的，因为族谱的话，它就是印量首先没那么大，而且呢，它不会有重印，它不会加印。对，你排完以后，再过几年的话，它就会重新编一个新的版了。嗯，
对，而且族谱的话，你命名啊、写字啊，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字符集的，它的那个字数是可度量的，
对对对，
所以
对，
所以就合理吧。嗯、用活字的话，
是的呀，所以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系统啊。
对对对。所以没什么
是的，
没什么可比性。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聊天了。这整个 ATypeEye 下来，对啊，你对大会有没有什么感受之类的？
因为我上场 ATypeEye 是在巴黎嘛，
嗯，
我觉得这一次比巴黎好多了。
嗯，从哪些点来说？
因为这次的场次就是只有两场嘛，基本上你只会错掉一半，你不会错掉。你不会去听哪一场就错掉另外的四分之三的讲者。
巴黎是三场，三个场地同时。
我记得好像更多，三四个吗？就是，
三
但是
是
对，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就是记得当时候就是很慌乱，就是在不同的教学楼之间，
对，
奔跑。但是这次我觉得还是有点太长了，就是真的是，这是。有点挑战体力还有注意力，就是没有办法、几乎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听每一场，有点可惜、还是。
不过反正这个最后都会在 YouTube 上都能听到了，我觉得去开会最重要是看人嘛，去见人嘛，见朋友。
也是这次的就是关于人方面就是也比巴黎好多了，因为当时候我觉得这次我就是去交流的时候比较放松吧，然后比较准备，然后
那是因为你比较熟了吧？
可能吧，就是当时候我也才博士第一二年、二三年，第一、第二、第三年，就是其实手上当时候也比较紧张了，因为毕竟当时候是 COVID 后的第一场线下会议嘛，所以大家去、哇，好像每个人都认识别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孤零零在这里。
因为你第一次去嘛。
对对对对 ，ATypeEye 就是那样。然后这一次就是交到了比较多，也不是交到朋友，但是就是比较平和的和不少人交流过，就是大家都比较放松，感觉这一次可能跟场地也有关系，因为这次感觉那个场地就是你比较方便，就是在不同的点之间走动啊，还可以晒晒太阳什么、
对
对，
草地也很好，咖啡也很好，是吧？
对，咖啡也很好，他们还有不同的咖啡豆
啊，对，
深焙、烘焙、深焙、浅焙，
对，他们还卖的咖啡豆嘛，不是有乌干达的、埃塞俄比亚的，
对对对对对，就总体来说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最后的那个 after party 有点微妙吧。是
他其实大会不管了，反正就是那边有个地方，你们又爱去的人就去吧。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感觉。
他甚至都没有在那个 program 上，行程表上也没有，就是
对对对，
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会议一结束，就是大家都散了的感觉。
对，非常匆忙。而且呢，我是礼拜六晚上结束嘛，然后我是礼拜天大清早的飞机，然后我觉得好像都还没有认真跟大家说拜拜，
啊、
然后这个会就突然结束了，
对，而且他最后那个最后 after party 那个场地也不太适合聊天，就是一个很轰炸的一个小酒吧嘛。
你们最后待到几点啊？
我没有待很晚，我待到11点。对，我走的时候、Lawrence 和陈训昌他们才来。
啊、好吧，
就是他们刚从就是计程车下来。然后，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从早上八九点，从像听讲座一样听到六七点，
就人都已经恍恍惚惚了。
对，对啊，人都散了。
我就因为 后面就是喝了几杯酒，然后得赶快和大家道别嘛，就是因为我要走嘛，然后就跟各种人各种道别，就是
对啊，有点匆忙，小小的可惜，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就因为大家好久没见面了，第一天见面了，哇，各种拥抱，我觉得我第一天我抱了好多人。
对对对，
然后呢马上就过两三天大家又要走了，又要拜拜了，又要拥抱。
对对对，我有点好奇你对他们就是下一场 A-Type 还分成两场有什么看法。
哎，没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但而且哎呀，说实话现在美国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家的很多人会有签证问题吗？
是这样。他们因为我总觉得他们分成两场，感觉就是出席的人会去选择，哦那我就去这一场，感觉就比较难集中在一起的感觉。我就好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你往好的方面说，是说大会呢给大家的选择，你可以有选择，以前没有选项，这次反而有选项了。你往好的说，对吧？
对啊。
但是不好的说的话，就是变得分散了嘛。本来就是一年大家会在一个地方聚一次，然后呢，因为像我这样参加比较多的话，就是感觉会每年会在固定地点，然后和大家一起见面，就见老朋友的这样的感觉。
对啊。
然后结果就分散了嘛。
对对。
所以呢，还是蛮纠结的，对。但当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 A-Type 他们组织方一直都在尝试，他在有不断的变化，他也在试啊，因为没有正确答案嘛。你比如说今年在丹麦也照样有人说嘛，你为什么要发在这么贵的地方，对吧？对啊，然后依旧在欧洲也是有人有签证问题没有办法来嘛。
对对对，对啊。门票也很贵，希望他们下一次实验可以就是把就是 speaker 数量减少一点，收的便宜一点。
对，所以我也跟他们说了，就是因为我就是你不可能做一件事情让所有人都高兴嘛，对吧？
对呀、
啊。然后呢，你要想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嘛。然后你至少，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说他们在努力的做一些改变，然后再做一些尝试。我觉得那好吧，那大家再看了最后大家有什么反应喽？那只能这样嘛。
对呀、啊，对对对，挺
好
的。好
吧，差不多了，那就这样。也感谢你的时间。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好的，那对雷丁的校友的三位采访呢就到这里。正如我前期节目说的，我们这次 A-Type I 2025年哥本哈根大会的华语的演讲者数量非常多，所以呢我决定呢在自弹自唱呢将做成一个系列节目啊。以前我们可能只做一期或者做两期呢，估计呢今年这个三四期都做不完了。不过我觉得大家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讲的内容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也非常愿意呢花更多的时间呢仔细的为大家多介绍一下跟诸位嘉宾他们在大会上的一些内容。所以下期节目我们也会继续采访其他华语的嘉宾，请大家继续期待。那么在此呢先公布一下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抽奖的结果。那在4月份呢恭喜 ID 为 UNA 的会员获奖。那我们4月份的奖品呢是日本字体公司写研的一个最新的字体样章集写研样本册啊。里面呢是写研作为日本的字体公司照相排版的厂商呢，它里面在用于照相排版很多的字体啊，有日文的外文的数字还有很多符号，那一共有290页。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位获奖会员呢及时回复我们的邮件以告知我们的邮寄信息，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奖品呢送给你。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抽奖的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啊，当然现在叫 X、Facebook 上面的账号的名字都是 The Type T-H-E-T-Y-P-E。同时，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啊 ，Ins 上面呢，我们应该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这样一个 ID。然后我们还有小红书啊，小红书是文社 The Type 文社，就是那个文字设计的文社。 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其实从4月份的 A-Type High 哥本哈根大会以来呢，我们的主站已经进行了更新，此时此刻的正是 Beta 的版本。我们的主站虽然还没有更新，还没有正式完工啊，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完整，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呢能不断的给我们一些反馈啊，让我们把这个主站的这个翻新的工作呢继续完成。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本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